欢迎收听 Take a Break， 我是主持人懒懒。当半导体产业刚起步，在台湾学习资源还不丰足的环境中，许多研发人员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设计 IP， 该如何从无到有呢？而台湾从模仿开始的研发道路上，在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意外化危机为转机的小趋势，我们都能在本集节目中听刘金文女士娓娓道来。此外，我们也会在本集节目内容中分享刘女士从国内国外观展者开始，一路走到国外参展的历程哦。
我刚刚提到，我们其实一开始设计 IC 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设计这个 IC。那我们呢，一开始是拿国外的美国、日本的 IC 拿来，然后 decode 顺序 reverse 的动作，然后把它打开来，然后照相照之后贴了很多照片，然后摊了一大桌，摊了一个会议室，整个会议室的大桌子就是那颗 IC 的进度图。然后我们 trace 那些线路，然后在软体呢，我们把那个 binary code 跟 object code 站不出来，然后我们去 trace 它的一个程式，当然是从模仿开始了。那因为这样子的模仿，所以一开始设计出来 IC 一定是有一些变角咯。所以呢，第一颗 UMC 做的一个语音 IC， 它是做坏了一个 speech。怎么说呢？刚开始拿回来之后，好不容易拿回来，它其实声音是很混浊的，是杂音嘛，跟你好吗，你好吗，是很糟糕的一个语音 IC。 那怎么办呢？浪费这么多人，浪费这么多时间，这个 IC 报废掉多可惜啊。后来就有人想说，那不然这样好了吧，放进去玩具里头好了。那所以大家现在也有看到，像玩具熊里面，你按了他的手开始录音，他说生日快乐，他就会当初声音是很糟糕的，可是玩具没有关系啊，它声音这样反而是很 cute 的，所以我也买了一只，当初还是500块呢，还挺贵的。然后我们宿舍每个人都买一只，也造成了风行。其实香港的玩具展里面也卖了很多，然后反而是大卖一场。所以这是别出心裁的应用的一个扭转乾坤创立的一个好例子。所以当初呢，就有流行的一句话。没有卖不掉的 IC， 只有不会卖的 sales。 所以我们就都尽量做我们 IC， 我们工程师会尽量设计这个 IC， 那到时候卖不出去 sales 的事情，那当然其实是笑话。那当然现在我们的 IC 应用很多了，那如果可以发挥的更好的时候，其实设计并不一定是越 smart 或是越高等的技术越高越好，不一定，可能是你有它的一个特殊的应用的 segment， 如果你能找得出来，正好是符合大家的需求的话，那可能你也是会卖的。这也是如果是在 promotion 的时候，你可能要多一些其他的创意，除了设计创意工程师需要之外，你如果说是在销售端，你也要先发挥一些创意是在销售的部分，那可能才会创造更好的价值。那学习是从台湾走向国际化。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学生时候呢，我就很每年都会去参观台湾的电脑展，就是六月份的那个电脑展。那我们俗称都是电脑大拜拜，因为以前的娱乐实在不多了，然后每年就会去看那个电脑展。那当初展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刚刚提到小教授啊 ，Apple Two 啊，它的延伸，还有186啊 ，Intel 的186、286、386、486、586，就这样每年都 upgrade 上去。然后呢？他当初也有卖一些 Casio 的 calculator， 是工程用的。我觉得好 smart， 而且当初我有小小的钱，只能买不起电脑，只能买 calculator， 是工程用，我就好开心。然后在那边的话，看展的时候又可以回答问题，又可以得到小奖励，觉得好开心。所以当初是学生时候是去看展的，就是看电脑展。然后进了工研院呢，研发一些 Graphy 的一些 IC 啊，而且还有做了一些五线谱自动辨识的一些程式，所以也展出之后呢，是变成是在参展的人哦，变成在 Computex 里头参展的人，那这是不同的改变咯。工研院其实研发单位其实还有大厂一样，不是当井底之蛙，都会到国外去吸取国外的一些科技新知。那当初我也很荣幸的就在第二年吧，第二年被派到美国去 参观他参加他的 lobby 的一个 conference， 日本的 conference。 那当初我大概是25、26岁吧，我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搭飞机，跟现在的是很不一样。我的小孩84年是2岁的时候就跟我们去迪士尼，美国迪士尼玩了。可是他妈妈呢25、26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搭飞机去美国。那当初是真的是很开心很兴奋的一起到搭飞机到了10几个小时到了美洲。但是我的 conference 是在纽约，所以我就到转机啦。很糟糕的是一转机在那边转机，然后也就因为检查了太繁琐了，所以转机的飞机早就飞走了，就被迫必须如果要早一点到的话就必须要先转机先到美中的那个 Denver， 然后再从 Denver 的睡一晚之后第二天清晨再从 Denver 搭飞机再到纽沃克机场。当初我跟我的男朋友，当初我的男朋友就我先生的前身，他当初是已经到美国去念书，跟他约好是在 JFK 机场接机的，可是这下子飞机跑了没有搭到，我只好再很紧急 call 他说请你从纽沃克机场来接我啊，就是这样子好不容易到了美国。本来是很开心幸福，因为这个第一次飞机没有掉，心情是大下来了。可是呢到了纽约之后我第一次看到像我们的国际会议台北国际会议那样一个大场子，然后上面有人就是老外在那边高谈阔论他的新的科技新的瓜皮的设计的一些理念，觉得好威风好厉害哦。我们台湾何时可以这样的这个样子呢？那确实台湾之后就渐渐的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当初从之前的世贸一馆二馆三馆开创出来了，然后国际会议厅也弄出来了，然后之后就是现在有南港展览馆，然后我们也很荣幸就这样一步一步跟着一起成长。那除了去参展之外呢，到了华邦电子时期，其实呢我们是因为是企业不是研发单位哦，所以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要有市场，然后台湾的市场太小，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展国外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参加了美国的 Computex 在拉斯维加斯，然后最右边的是 Computex 是台湾展，然后是 Computex 4是拉斯维加斯的 Computex 4。 那我们当然是把我们的晶片希望能够卖到国际市场去，所以我们跟美国的同事一起见了面之后就一起到拉斯维加斯去参展，在我们产品参展 Las Vegas 的 Comdex 4。 在那边我们看到了又更大的一个场地，当时比较兴盛是施正荣先生，他还算是可以在 Comdex 4里面能够站得上 Keynote Speech 的一个老板，然后基本上其他都是 Microsoft 或是 Intel， 我们叫做 Windows 跟 Intel 的样子，这样子的一个联盟的一个就主要是发光发热的地方。然后呢也看到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壮大，就是说一个场馆像我们的一个我们的 booth 都是几个 unit， 大概四个六个了不起，最小两个。但是呢像 Intel 的大厂神送 LG 的大厂，他们是一个 hall， 整个 building 就是像我们的一个世贸一馆全馆全部就是一家公司，就是全部都是 Microsoft 的展出，就是全部都是神送展出，好大。那真的是会被我们当初能够学习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然后不同的视野，然后我们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了国外。但白天我们很认真的在拉斯维加斯的展场里面介绍我们产品，还有看别人的产品，每年都有不同的一个进展。拉斯维加斯真是个好地方，我第一次在那边看了白老虎秀然后后天看了上空秀那所以其实都是很有趣的一个部分，那也减轻了一些在那边的一些疲惫跟比较紧张的一个心情。那之后呢并不是所有的展我们都是一群人去的我记得第一次去参加德国的汉诺威展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然后那天呢那次我们华邦也只有那次也只有我一个人去。那我那时候我们推的产品是 GPS 的 chip 现在 GPS 它很发达了，那当初10几年前还是很少的时候很少的时候 GPS 的 chip 我们是把它弄在一个透明的那个 夹子里头，然后一个 GPS 的 player， 然后是车上用的哦，然后带到展场去。我们就像当初别人讲的，拎着一个小皮箱就要去打天下了，这样子的感觉。除了看展之外呢，我还就是把我们的产品给当初已经有约定好的厨师的欧洲的厨师公司跟他谈谈看是不是有合作的机会的可能性。那都是需要一些胆识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一个勇气吧。那当初当然你遇到一些 trouble 了，既然是一个人去啊，当然就会有一些状况产生咯。傍晚的时候结束了展览，看展结束要回去的时候找不到，又下雨又已经天黑了，又黑又冷又饿，找不到我住的地方。那当初找不到住的地方，当初没有 Airbnb， 可是我订到的却是我是住在一个汉诺威大学的女学生的一个租房里头，她把她的房间让给我，她睡在客厅，找了半天没找到啊，怎么办呢？当初 GPS 还不 popular 啊，看弄了地址，问了旁边的，问了周遭，走了一圈又一圈，又回到原本的地方，附近的一些居民，问说这个地址，请告诉我应该怎么走，我的英文跟他们的德文实在是不太 match， 讲了半天比手画脚，花了很大的功夫，好不容易找到了住的地方。那第二天我就决定我要请客给我要请那个汉诺威的大学的女学生吃饭，说让我了解一下汉诺威这个地方。然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他说我可不可以带我的女朋友一起去，我想应该可以吧。后来我才发现在房间里面有好多的照片都是他跟他的女朋友的照片，第一次我接触到了同性恋者住到他们家，那这真的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个经验。那大千世界里面，其实在这个工作当中其实真是遇到了不少。那香港电子展是玩具展的一个巅峰，我们常去，然后之后的西班牙通讯展 NWC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展，然后我们也都是会有及时的一个参与。那到了华邦电子，其实中国的耕耘也是不遗余力的，在华邦它有五个点，上海、北京、深圳、青岛、成都，在这五个点我们每次做产品新产品出来就会去做 roadshow， 也就是要介绍在每个点我们办事处的每个点租下四星级的 hotel， 然后在他们的大厅里面做展示跟介绍。中国人就是人多，随便一场的这个产品发表会都来了三四百个人，而且下午的研讨会早上也都早上就来了，那真的是掌声如雷啊。当初我就可感受到说为什么这些歌星到中国大陆去之后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光环或这样子的拥抱，人民的拥抱，他不想回台湾，因为那边的人群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你会觉得非群热情拥抱是很有另一种心的。所以当初也是辛苦的，这点木到一个点。我们今天在上海讲完了新产品之后呢，下午或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赶另外一趟飞机到了北京，然后隔天又到了深圳，然后又飞到了青岛和成都，就这样两个礼拜，一两个礼拜下来跑完全程。有时候你住在旅馆里面，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一下恍惚都不知道你是身在何处。那所以这也是有这样子一个长廊在这边，然后也是经过在放假的时候呢，经过了六日，你也会可以一睹中国的风光，这也是另一种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那之后到了汉科系统呢，它是半导体设备的吧，我们也是有新创产品的一些在半导体的一些设计的一些产生，也都是创意，也都是做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然后发表没有人发表过的产品，或是用现今天的产品面试打败，用自己先打败去年自己的新产品，来成为今年的新产品，这样子你才不会被别人追。因为当初渐渐的中国模仿的力道越来越强了，你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挡中国不模仿呢？没有办法，你只有往前跑，你不断往前跑，他在后面追，永远跑不了，你才会是最前面的。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希望您喜欢本集的内容。 大到国家政策，小至公司治理，从故事里学习半导体开拓者们宽阔格局里的小细节。我们下集节目见。本系列节目是由遇见科技桃花源计划团队监制执行，感谢科技部110年科普活动工研院院友会与清华大学给予支持与指导。